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今天我们请来呢是两位在房地产业非常有经验的房地产中介，来跟我们分享呢就是疫情之后特别是新州的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以及对这个首次置业者带来的影响。两位好，一位是 Noah， 一位是 Jay。
你们好。Hello， 我是 Jay。
大家好，我是 Noah。
那么两位呢在房地产已经是从业很多年的时间，悉尼的房地产市场一向是非常的活跃，去年疫情以来呢政府是公布了一些支持这个首次置业者购房的一些刺激措施，不知道两位在这种房地产的高低潮当中呢分别是有怎样的感受。
大家好，我叫 Noah， 我是 PW Realty CBD Office 的 Sales Director。 我主要负责的是整个悉尼新房板块的这一块，然后对于去年来说的话，其实很大一部分呢跟首次置业有关，因为这个政策确实刺激了蛮多的房地产市场的。然后第二个呢跟这个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降息的一个政策，就是可能到达了整个悉尼有史以来最低的贷款利率，这是至少是可能30年来最低的一次。那么结合这两点来说的话，是很大的去推动了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通过数据和我们这边的一些客户的情况来说的话，首次置业占很大一部分比例，投资者也因为贷款利率的下降呢很多的涌入到市场，所以这两个政策应该是我觉得在去年到今年这整个阶段对房地产市场影响最大的两个政策。
而且是你负责的是新房方面的市场，所以可能受这两个政策的带来的好处更大。
对对，一定是的，因为首次置业它更多的是针对就是新房的买家，虽然对于二手房来说的话也有一定的就是 benefit， 但是主体它还是为了就是负责那些更希望大家去买一些新的房子然后来刺激市场。
Jay 呢是主要负责二手房市场，你同意刚才 Noah 的这个说法吗？
对的，我是 Jay 哈，我是 PW Realty Rose Office 的合伙人，然后呢主要是从事二手的这个业务比较多，然后根据我的一个对市场的一个观察，那首次置业它的这个之前的一个政策是65万到80万之间会给一个挺大的一个补助，就印花税啊，基本上是不需要交的。那这一个呢，就是说，极力的推动了一些本来是想进入到二手市场的一些买家，他对比完这个 benefit 之后呢，他觉得，哎，政府给我贴这么多钱了，我为什么不去买新房呢？因为在这市场上啊，买二手房跟买新房的人其实他都是一类人，他就是买来自己住也好，对吧？首次置业，他不是买新房就是买二手房。那买家就可能说，哦，我想要拿到这些政策，然后呢，从而转入到这个65万到80万这个范围以内的新房里面去。其实政府呢制定这个政策，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看法是，它其实不仅仅是帮助这个新房人能够更好的入市去买房。它更加的一个政策是想要帮助这些开发商在这个疫情期间能够清掉货，因为这个叫做我说的这个叫做建筑行业啊，跟这个销售行业这个楼盘的销售行业，其实它是一个连带效应，带领了一连串的一个产业的。这个政府也不希望说这个开发商因为这个资金链断裂，然后导致说这个倒闭，这个将会影响到这个整个行业链的一个就业。所以它这政策是两看，一个是支持开发商，一个是支持这个首次置业买家。
那 Noah， 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 Jay 的分析听起来是相当的有道理，那你的实际感受是不是确实在这个激励政策出来之后，你手中的就是开发商给你提供的这些楼盘、楼花、公寓都是走的是更快了？
这个是确定的，因为很多开发商呢他其实也是跟着政府这个政策去走的，比如说他在房子定价的这个范围区间，他会尽量的去亲和政府的这个政策，就是说把我的区间可能就定在首次置业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呢这样的话，那买家一看我正好可以挑到我心仪的房子，然后价格区间呢也是可以，我尽量的把政府能拿的福利都拿到，所以说其实这个政策是开发商和政府就是合力协商的一个政策，在特别多的区域都很符合首次置业的这个要求，所以它的销量就逐渐的上去了。
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始看到一些研究的数据和讨论，就会觉得本来疫情可能是会让房地产行业受到打击，但是显示的结果呢，反而是说在一段时间内呢，悉尼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都一直在上升，甚至呢，有人就担心这个上升的程度是不是已经会影响到首次置业者的这个购买的能力了。你们俩是怎么看？我们先请这
关于房市这个增幅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要分开两个市场去看待，一个是 house market， 跟一个是这个 apartment market。然后呢，这个 house market 的话呢，我觉得适合首次置业政策的很多都是在西南西北。那之前也有很多客人呢，他们对比两，就是大家都拿着，比如说80万左右的 budget， 他会们会想说，哦，我到底是买西北西南的 house， 我有一个更广阔的地方去住。然后呢，虽然离市区远一点，但现在因为这个习惯变成 work from home 了嘛，他们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就是觉得啊，我非要买在市区附近的公寓。那其实你同样的价钱，有一些人他觉得啊，我要在市区附近买一个公寓，可能生活更方便一点点啊。那这个可能是有这么一方面的一个东西。但是呢，我们发觉是很多人他们可能会选择，因为 work from home 的原因呢，从市区这边啊，这个关注到那个西南西北的一个 house and land 里面，但这个呢也导致西南西北的这个需求量有一个非常大的增长。像按照一个数学模型或者经济学的模型来讲，所有的这个房市增长也好，下跌也好，就是看它的 supply 跟 demand， 就是一个需求跟一个供应的一个对比，看两边谁占优，对吧？那现在问题是，很多在公寓这一边的人，他跑到西南西北去买房，导致那边的一个 particular area 的一个 demand 有一个非常大的增长。但是根据我们对这个市场的货的了解，这个开发商呢就很少去放地出来，这个数量啊远远不足以提供给这些买家，那导致说这个西南西北的价位从上年年底应该是70多80万的价位，变到现在100万出头的这个价位，就是有了一个近20万的增幅。那这个呢，也是导致说，哎，最近这段时间为什么它的增速放缓？当它的这个 house 涨速到了一定程度，大家觉得高了这20万，我好像又要回到市区附近买公寓会比较划算哦，那就会又会引到一帮人会往市区那边的公寓。
那 Noah 对于这分析的这个现象，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
深有体会啊？是这样，就首次置业它是一个量的，就举个例子，如果说我政府自己掏一些钱去补助到市场上的话，那么一定会有一些房子会很快的被销掉的。那么每个区域来说的话，只要我的量上去了，我的价格一定会上去的，因为东西有人买嘛，它才会涨。那么其实我比较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同样一个区域的房子，你可能买的早的人呢，70多万就买到了，然后现在你可能过了一年之后，80多万可能都买不到。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货会越来越少，因为在政府刺激的这种条件之下，你先入市的，你就能买的现在好东西。你晚一点入市，第一价格上去了，第二呢，你挑好的户型也没有了，所以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整个市面上的房价被推高了。然后你说首次置业，那肯定是越晚入场的，他能获得更多的那些福利就越少了，因为你没货了，价格也上去了。一定会有影响，这是我的看法。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的提供的看法，根据你们的工作实践，根据你们所做的一些观察，非常谢谢。
非常感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